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他现在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今天呢，通过 Zoom 直播这个节目啊，那这些天就是过去的一周以来啊，发生的事情还挺多的。最新的事情是习近平访问法国，那么他接下去还要去匈牙利，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国家都是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习近平到了法国之后，一个是就是欢迎的人也有，但是反对的人就是抗议的人更多，这是就是民众的一个表现。另一个就是你既然人家登门来拜访，当然就是东道主不可能就是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敲桌子啊，或者拍桌子，或者这种事情不会有，对吧？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谈的，有可能谈不拢，那么有可能就是有一番较量。那个王教授，您对这个习近平访问欧洲有没有什么看法？
首先呢，我这个最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文章，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他是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这个策略和战略。那么在这次访问欧洲的出发点是要分化欧美，那么重点的话呢是想通过法国跟法国的这种关系比较密切嘛，还加上匈牙利啊，还有另外两个国家他要去
塞尔维亚。
啊，塞尔维亚，对。
嗯。
这些国家呢，这个跟他的关系不错，希望的话呢能够拉近跟欧盟的关系。啊，所以这一次访问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主要是要分化欧和美。啊，这是这样一个考虑。
就是现在就习近平上次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时候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其实是意味深长或者说分量挺重的，就是我们已经把那个我们的 concern 啊，就是已经告诉这个中国方面了，就是就很多问题，就是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如果中国不解决，那么我们就会去解决。那这个是怎么解决，就是这个主要就是中国支持俄罗斯的事情，对吧？那如果你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不想解决，那么美国方面解决的是一个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这个，那你如果不肯解决援助俄罗斯的这个问题，那么中美关系就基本上要玩这个。那么欧盟也实际上在习近平访问之前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就是你不可以既支持俄罗斯又要跟 欧盟就是做生意，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糟糕啊，对吧？就是那现在就是这个之后美国的媒体还是披露了很多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证据，就是比如说俄罗斯90%几的军工就是这个零部件都是中国进口的，就是没有中国那么俄罗斯这个仗根本就打不了，是这样子。那么现在习近平到了欧洲之后，他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具体他是怎么解决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现在的报道是不是就是很多报道，因为是国内的报道，就是不是很可信啊，就是那么现在具体他是怎么说的，然后欧洲是怎么跟他谈的，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事情还在进行之中啊。那么王教授，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分析的？
现在这个他这次出访，他往往好多东西的目标，他对准的是要怎么样和国内说话。他实际上往往出来做的这个表演，就是为在国内，为了怎么样对国内的老百姓啊做宣传啊也好。所以他很多这次出来，他很清楚这个欧洲这边对他要求他做的这个事儿，人家那边已经说了几次了，我们该说的话都已经说明白了啊。这个从美国方面从这个耶伦是吧，这个和布林肯去来不止一次是吧，已经把该说的事情已经说了，而且丑话也说到了，已经说到了，就是已经说到家了啊。欧盟这边也是啊，各种警告，是不是？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因为这个乌克兰啊，这个领土完整，你表面上说要尊重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呢，你又不再态度鲜明的去反对，而且在背后的话呢，反对这种侵略行径，而且在背后呢，还跟俄罗斯暗通款曲，在各个方面是吧，这个静悄悄的或者叫偷偷摸摸的在援助，在给他输血啊。本来这个西方通过制裁他，把他的这个美元啊都给他扣押了，那么话呢，你通过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啊，包括粮食作物，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把西方断了的这个前路你给他续上，而且的话呢，使得他能够继续延续这场战争啊。这个在制造方面给他提供了，尽管不是直接的啊，给他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啊制造工具的零配件也好，还是什么机床也好，同时的话呢，他又安排了小兄弟朝鲜给这个俄罗斯送去的大量的弹药，是吧？使得这个乌克兰的话呢，在这个弹药缺乏的情况下，现在的话呢是这个你这样一做的话，你本身是吧？你嘴上说啊要这个要保护这个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啊，不可侵犯，在行动上你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啊。而且不对普京的侵略行为做任何这个什么，所以这一次之所以欧盟要仍然跟他接触，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希望他来发挥他的这种影响力。我想的话，基本上结果欧盟的这些领导人都看得很清楚，只不过是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啊，我们这个再给你机会，你希望你能够来啊，对普京施加一些影响，对这场战争的话，能够，因为现在天天在死人，是吧？而且乌克兰现在的状况不是特别好，啊，现在就是，习的话呢，装傻充愣， 基本上是西方这个包括欧洲这些国家说这些话，他就是装听不懂，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各说各话。
这次就是海外的藏人的抗议声比较大，就是很多都是就是法国街头抗议的人群当中，西藏的旗子就是到处都是。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就是因为这些年就是共产党这个不管是树敌也好，或者说这个他在海外被诟病也好，就是受害群体最大的还应该还不是西藏，是吧？我感觉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人都在街头抗议。
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因为这个西藏啊，历来是一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心头的这个一些人家这个我想啊，这个东西将心比心，是不是？你说什么藏西藏是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那么俄罗斯他就可以随便说是占领了，占拿去了。那人西藏，人家本来有自己的老百姓说我要独立，我要脱离啊，我要过得更自由一些，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是不是？
西藏其实，这个我觉得西藏没有说要独立，连达赖都没有说独立。达赖只是说我西藏要自治，但是那个中国其实没有给西藏自治，对吧？就是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在控制，然后藏人在汉人在控制，然后藏族就是不管是宗教文化，基本上都剥离了，语言、宗教文化都给剥离了，就是所以呢，这个西藏实际上是被汉人在控制。那这个西藏其实台湾也是看西藏的，就说台湾如果台湾给大陆统一，那么看你答应的自治是怎么回事，对吧？如果都像西藏那样的话，台湾也是不愿意的。那么现在当然又添了一个香港这个例子，就是一国两制，基本上就砸了，对吧？这个东西。
新疆也是这样的事。
顾博士，你对那个，习近平访问欧洲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他会做什么事情，或者说他
因
会
为
或者他
这
们？
次从新闻出来，你说习大大访俄这件事，访应该欧洲是吗？还是？
哦，是法国，他现在是法国。
对呀，他这个现在基本上欧洲人实际上是跟美国人是保持一致的。他们好像我看新闻上面，他们也直接问习大大能不能够保证不向俄罗斯进行直接援助啊。或者说也不要再做这种，比如说买卖粮食啊，或者说是军民两用物件的这种事情。但是从现在的就是欧洲出来的新闻，好像说是习大大，反正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哎呀，我知道你这个意思，但是没有明确表态。这个，而且接下来这个普京不是说这个月中或者下旬就要。在登基之后就要来访北京嘛，对吧？
对
所
对
以说现在好像，我觉得这个中国好像处于一个就是说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到底是要完全走向俄罗斯呢，还是完全走向欧美这项呢？
没有，
好
他
像
是
很犹豫啊。
脚踩两条船，就是两头都想占便宜，就这样子嘛。
对，因为新冠开始。几个月之后，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东升西降理论最强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你看，好像我记得是去年底的时候开始不再说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什么中国领导论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理论， 就要求外面的这些外交官就不要说了，不要说什么新次序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习大大知道目前国内的经济困境啊，或者说困难啊，然后他有所软化，希望可能在欧美这边也要搞一搞啊之类的。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些智囊团啊，肯定也是给习大大说我们最好是两边都把好处吃上，你知道吧，跟那个俄罗斯的秘密协议继续签着，反正中俄两边的这个火车运来运去，谁知道运什么东西过去，对吧，反正中国经济这边公司啊什么信息那边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欧洲其实也很明显了，也觉得这个中国这边应该是也是不可靠的。你看这个法国那个之前也是说过，也是说你们最好不要去支持俄罗斯，但是的话现在总体看来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可能也要等一等美国这边总统大选，看看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是往哪边走，中国估计也在等。
嗯，实际上他访问欧洲啊，就是法国他不一定能取得多大成就，因为那到了法国就这个欧盟秘书长叫冯德莱恩就在跟他谈判，所以就是要他做承诺，就是你不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那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就是像那个产能过剩啊，就是我今天听那个英语的电台说，产能过剩就是供过于求，对吧，就是你自己国内没多少需求，但是现在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数量可能能够供应全球的，所以呢你这个那只能倾销，就是降价啊补贴啊或者什么东西，想把那个投进去成本捞回来，是吧，就是所以呢这个产能过剩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那个电动车啊什么东西，那特斯拉以前都是卖5万美金的，那么你现在中国这个不管是 比亚迪啊或者什么，可能2万美金都不到，人家看起来开的也挺好，就大家去买了，那这个美国的特斯拉就股价只能腰斩了，对吧，这个事情。
对，其实这也不能光怨中国，你知道新冠的那时候不是美国打钱欧洲发钱嘛，对不对，一下子把需求量提升了很多，导致中国那边赶快什么扩建厂房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结果就导致了目前生产这么多厂，你也不能说把人家关停并转，对吧，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其实中国很多的生产力也都送到了俄罗斯那边去，你看俄罗斯现在其实也摸到门道了，无人机制造那么多，这些材料啊什么东西从哪里来，那可能全都中国给的嘛，对吧。
伊朗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伊朗给的，伊朗给的俄罗斯不少这个
对，但是伊朗的材料有可能也是从中国采购的。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 那首先讨论的是习近平访问欧洲啊，他访问法国、塞尔维亚跟匈牙利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在法国这个不一定很顺利，那么匈牙利跟塞尔维亚是会给他铺红地毯的。我们发现在习近平的飞机降落在法国的时候，那个这个机场没有红地毯啊，这个中国也经常这么做，像那个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让上海市的外办主任去接的机，那什么红地啥也没有。
这个耶伦来的时候好像
晚饭都没得吃，连夜赶回美国，我塞这个事情。
当时他在布林肯在中国还没有待超过24小时吗？
不，他待了两三天，但是就是他自己去吃的嘛，就是
现在
他自己去吃的那个。
对对对，因为网上 TikTok 上面不是习大大在等那个布林肯，好像问说这个人什么时候走，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是啊是啊，很奇怪。好，那我们再看一看美国本土啊，就是美国本土也有很多事情，就是美国的很多大学都被那个挺哈的，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但是又不谴责哈马斯的学生，实际上大多数是社会闲杂人员占领了，然后就是几十所学校，而且呢现在被已经逮捕了好几千人了。现在其实这个拜登来说有点骑虎难下，就是一方面像那个桑德斯啊，这个伯尼桑德斯还说这个事情会成为那个拜登的越南，因为越南原来越战的时候全美国都在抗议，那后来这个领导人灰头土脸的，只能撤军啊或者什么东西。那现在拜登自己又跑出来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美国民主的一部分，那么但是国那个社会安全啊也很重要什么东西，然后呢所以就是法律秩序也很重要，对吧，就是该逮捕的还是要逮捕，但是你们要集会游行啊、搭帐篷啊或者什么东西，你有这个权利。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挺难处理的，因为你也不能像对待六四一样，完了就没全抓起来，甚至开枪，或者这就完蛋了，对吧？那另一方面就是你不管的话，那全国这么大学都瘫痪的话也很麻烦，感觉。那个华盛顿大学就是都变成了一个他们说建起来加沙大学，这个大学里的大学，说这个反正被
把樱花的那块地都给占着了，
占了都搭满了帐篷，然后人呢还你这个游客啊或什么还不能去参观，参观了都有很多东西都答应的，你要签字的。你也只能支持我们，你才可以来，然后又不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但是呢，已经被他们占领了，而且在华盛顿大学，他们还向校方提议，就是要终止跟波音的合作，因为波音支持的波音公司是跟以色列合作的，就是至少卖飞机给他，对吧？那么这个校领导算了一本账，不是？你们都是屌丝，在那里又不给大学那个带来经费，波音公司至少赞助几千万美元，我一跟他中断关系，那这个几千万美元怎么办？我们校长都要去喝西北风了，怎么可能？也不可能答应，对吧？那现在也在这个僵持过程当中，这个有点，这个对整个国家来说有点，还挺尴尬的，其实。跟那个那一年2020年就是 美国全美国的那个抗议啊，就是因为那个弗洛伊德这个黑人被警察弄死，就造成全美国的抗议一样。然后你就不知道，哎，美国人怎么就这个样子，对吧？就是难道就不讲道理了吗？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你们会不会支持这个拜登的做法？有一方面又好像又纵容他们，那另一方面呢，当然也抓他们。你现在就是好像两边都得罪的样子，但是好像又是僵持在那里这个事情。换做你当领导人，应该怎么处理更好？
这个桑德斯说的是有道理，有点像当年越战中间的学校的这个抗议啊，而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风潮挖起来，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一种什么势力在推动着。因为什么呢？在美国犹太人的势力应该是蛮大的。啊，你这次出现一种反犹的这个风潮，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肯定是有一些背后推手在使劲。其中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个中国学生，然后呢戴这个围巾，扎着好像是伊斯兰的人一样，最后的话让人家给揭开这个面纱啊，这里边反正是我觉得这后边是有一股势力在推动这事儿，反正要把这个事情闹大。但是呢这个东西也很怪，他应该拜登历来是在支持学生方面还是做的还是蛮不错的，你这个闹了以后，你这是等于给拜登出了一道难题，是不是？这个你说让他怎么弄，不管你，放开你让你弄，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这个势力很有意思啊，反正就是要给你制造麻烦啊，这就对了。
那我以前也是就是巴以前没有闹得这么糟糕之前的好多年前，就是可能甚至十年前左右，我们电台有一些嘉宾就是谈巴勒斯坦，那我以前的观点也是比较支持以色列的，然后呢但是呢他们一谈巴勒斯坦呢，就是他们去过巴勒斯坦，然后就是觉得那些巴勒斯坦那些人挺可怜的，就是比如说这些土地可以说是他们祖祖辈辈是他们的，然后呢突然之间就被以色列拿走了，好像就是比如说修建定居点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实际上原来可能这些你当然你不能追溯到圣经那个时候，对吧？你不能追溯到2000年前，我觉得任何东西追溯到2000年前，就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就是至少比如说他看得见的几代，比如说他的爷爷爷爷的爷爷或者都住在那里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突然之间说以色列新建定居点的这个地就没了，然后他们就现在就流落街头了。后来呢又赶到这么一小块地方，就加沙那个地方去。那这个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可能有很多人是心里是有仇恨的，就是这个是肯定有的。那现在就是事实肯定有，就是比如说以色列为了打击哈马斯，然后呢打死了很多的平民，那这个平民可能照哈马斯的数据可能有11万，那照以色列的数据可能也有2-3万至少的，这个呢是这个以色列被袭击时候的几十倍或者上百倍，对吧？你这个那么这个以色列来说是很难办的，因为他你 不碰到这么相当于以色列的九幺幺一样，十月七号，那这么事情你是反击还是不反击？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在犹豫不决，要不要打这个的拉法，对吧？还是法赫？那拉法？
拉法
最后一座城市。
他们已经打了，
暂时政府已经做了决定要打。
对，就是他
已经打了
，对，但是呢，他不打的时候，就全以色列都在抗议。那你要打呢，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抗议，或至少美国各地都在抗议美国。那这我觉得以色列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吧？也不是美国的附庸，那你美国能怎么样？大不了不给武器，对吧？但以色列他自己的武器也够了，我觉得。
以色列
这次可能是站长，你没看，他们是已经打了，然后这次很坚决，就是要把哈马斯给除根了，然后哈马斯是。这次是真的害怕了，呵呵，然后那个好像是卡塔尔吧，也答应美国要把那个哈马斯的领导人给赶出去，不让他们待在卡塔尔了。也就是说，这一次有可能，就是说再过两三个礼拜，有可能真的就把哈马斯整个根给拔掉了。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哈马斯现在也要抓紧时间挣扎一下的原因啊。这次以色列好像是真的怒了。就是准备彻底的搞一下，然后以后就不允许这种暴力对抗的组织存在了。
这次是应该从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来讲，这次确实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平民啊进行了骚扰，而且呢又是到了以色列境内的村庄里去干这些事儿，所以要从这件事来讲，而且还扣押了人质。所以从这个事发这件事本身，它应该说是的起因是有起因的。那么以色列做出一些反应呢，也应该是正常的。它问题是呢，以色列在做的过程中间，可能有人会解读为过度，就是有点过当了，防卫过当了。但是这个东西什么叫度？这个度怎么说呀？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各有各的理？但是现在就是说，以色列就是刚才谁老顾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彻底的消灭掉这个哈马斯啊。这次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你作为一个恐怖这个组织，我要让你彻底消灭掉。那么他下的这个决心就这样。那么现在就是哈马斯的话呢？要想藏在这个阿拉伯人这个叫什么这个巴勒斯坦人中间，那么呢他要打飞行牌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来让这个舆论呢来彻底设立的走，让以色列呢做起来的不像那么啊那么顺心应手。那么这个东西呢，我想恐怕以色列的决心是已经下定了。你既然是来骚扰我、袭扰我，我就不能再让你继续存在下去啊！这次打拉法也是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清除掉啊哈马斯。
哈马斯这些领导人都不在加沙，上次还到北京去开会了。你上前段时间到北京去开会了，我是。
这我现在就搞不清楚他这个组织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领袖，感觉领袖很多，死了一个又来一个，所以说这个，而且
我觉得去北京开会这种事情太蹊跷了，你知道，对，就是像以色列是全，就是他所有的这个侦探或者是就是他的 intelligence， 都在情报部门都在找这些领导人。好像如果找到一个就给人定点除一个，中国更厉害，一个个全接到中国去开会去了。你就算这个中东的其他国家不收这些领导人，中国也会收的。哇塞，你就是就把哈马斯总部搬到中国去了。
他有可能是真的是从陆路到了新疆那边，然后飞机从新疆飞北京，然后谈判，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做。你要走飞机的话估计还是危险。
这过去的丝绸路嘛，丝绸之路嘛，啊，那都经过洗伊朗，就进入中国境内了。
哎呀，我觉得这个邪恶轴心嘛，你就把这个风口浪尖那些最邪恶的人都接到家里当这个坐上宾，我觉得这个逻辑我就是怎么都想不通的。这个现在的外交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现在不是这个，现在是这个习大大的外交目标是为了反美，他拉俄罗斯也是为了反美，拉这个哈马斯也是这个为了反美，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小兄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反美这一个大旗里面。
我总觉得这个中国那反美也是不符合逻辑啊！你这个反美国，你这个美国对中国，都不管是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建设也好，离开美国，中国是寸步难行的。你这反美，你反美要得到什么结果吗？我就不知道。
这跟他的意识形态有关系了。日本，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情啊。那么前几天五一期间啊，就是那个中国广东有一条叫广梅高速是吧，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下了一场雨，然后有重大的塌陷，后来几十辆车都冲进了那个塌陷的那个坑里面。后来因为其中有电动车着火，然后就冲进去的坑都给坑里的车都给烧起来了，然后就现在死了50几个人，然后还有几十个人是受伤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是感觉很惨，因为现在这种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个GDP 啊都是靠基建嘛，然后基建是一个很大的一块，而且基建不可能是民企做的对吧，都是国企，然后做了之后就真的变成豆腐渣工程了，下成雨都要塌下来，而且死这么多人，就是好像打内仗似的，然后非常惨。然后现在因为推特上面在讲说这个工程是什么2002年到2004年的时候做的，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工程款是18亿，但是呢就是拿到标的人就是他9个亿就用9个亿转包了，然后8个亿给了领导，1个亿给自己，后来又加了，要去就是申请说经费不够，又加了3个亿，那么加了3个亿又没有给那个工程方，就是转包他的，就自己装进自己口袋了，所以拿到这个项目的人自己拿了4个亿，领导拿了8个亿，然后那个施工方拿了9个亿，那这个大头被 被他们自己捞了，对吧？然后小头被施工方，这么做了，那么，后来他们还说已经运行了20多年了，已经够好的了，造这么一个款项的话，反正中国这个现在这个制度啊，或者腐败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坑人，就是祸国殃民，可以说是。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有多少的了解，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想这类事儿到处都是啊，侵吞这个工程款项，把这钱挪用，真正的这一个款项真正用到这个项目上，本身根本连一半都不到啊，拉关系啊。这样，这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没有一个运行机制，没有监督的，完全都是。
对，因为他比如说你，给了8个亿给领导，那么不管是豆腐渣还是什么，完全是豆腐做的，他验收也给过了。这个领导拿了这么多钱，跟不过也得过，对吧？这个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感觉。
对，这实际上是国内建设会有的大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建设出来之后头10年都很新，对不对？之后你维护啊什么之类的费用怎么跟得上？你看好多开春的时候，东北的那个什么什么，还有北方的那个煤气罐爆炸或煤气管道爆炸，现在每年都有，今年不是有一个封掉了，就是大家那个消息也没传出来。然后去年也有，前年也有，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你要维护这个，我这次不是2个礼拜前的国内嘛，就是说这些东西的维护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一大笔费用，现在都不知道谁出。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应该是政府负责的，对吧？应该是还是政府来，但是这个反正是很坑人。本来你就是他那块的话，就是照正常的管理，比如说你就绕道啊、封路啊或者什么，就基本上就不会死什么人的，对吧？你就大不了头一辆车或怎么样子。那当然是
他应该有那种
发现的时候是半夜，对吧？然后呢又没有灯，然后全程的坑里。
他应该有些摄像头啊，或者顶级的那些关注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容易被大家所听到，知道吧？
嗯。
但是好像根本就没有，因为看最后事后新闻，好像是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车全掉下去了，根本没有人来得及去发警告或者发现有问题，而且这还是算比较新的一条路。
他那个掉下去正好有，他说有辆电车然后烧起来，这是不是就是电车就容易着火呢？这个而且还是国内的国产电车容易着火还是什么东西？
对，他说国内的那个用的不是那种特斯拉用的固体电池，他用的什么3元锂，就特别容易爆炸。
那么说明中国这个产能过剩的这种电车还是很水的，那开着很不安全，你说呢？
现在我回国的时候到处都是电车了，就是普通的车油车什么都拿不到执照，都到处都是电车，然后电车有换的，还有那个就是换电的，也有充电的，反正现在都是电车非常多。然后基本上我也不知道这么多电车将来怎么处理这些污染问题，就是随之而来的取代呀、这些东西，你知道，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
那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电车，就是电池要换啊，换电池很贵啊，如果不换电池以后，这个电池本身贬值啊，什么东西，这些都是真的吗？还是那以后大家谁买特斯拉，谁买电车呢？
对啊，你想想，给你讲一个新闻，你大概没看到，就2个礼拜前，就是那个赫兹。你还记得前年还大前年出了个新闻，赫兹买了10万辆特斯拉的那个电车，说来出租，对不对？租车，就2个礼拜前那个 CEO 辞职了。你现在新闻还有，说是特斯拉买亏了，过2年之后发现维护的费用特别高，然后那个 CEO 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他辞职了。 你说这个电车它有的时候这个维护费用是很难弄。
那实际上电车就没有省钱了，不是电车的买电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钱吗？不用加油。
不是的，上海
算过是不一点也不少。
对，上海用这个电车的主要原因说是减少空气污染，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这个排放那个排放。就是说现在的确你在国内的街上就是那个汽油味很少。
但是呢反过来你充电的这个电本身又是用这种化石能源发的电。所以呢它并没倒是把这个开车的这个汽油这个污染省去了。但是呢在这个生产电的过程中间是吧，用各种化石能源的话仍然没有解决这个污染。而且呢还让这个废电池将来这个电池能产生更大的污染。
对，但是这一天还没来到，因为大力发展电车我在国内看到大力电车也就是去年开始就是不知道整个跑的都是电车，那整个经济就很坏，就是现在国内开滴滴也赚不到钱，好多人都不去开了，大量的出租车都停在那个车厂里，没有人来开了，因为赚不到钱了。连上海原来去年的时候街上满路跑的外卖，那些外卖小哥现在也少很多了，因为他们赚不到钱了嘛，被什么预制菜啊什么之类的弄了一把，然后赚不到钱之后就整个这个经济吧，反正也都是不太乐观。
这政策都是一阵风。是吧，这个搞新能源，然后呢就过去的烧油的车也不让你走了，然后你只能买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至于以后是什么事儿，那是将来领导的责任，我不管，现在我先按照现在的这个什么政策先来。这种非常短视的一些短期行为。
我们再来谈美国事情还挺多，就是特朗普这个封口费的这案件又在审理，然后那个现在法官说那个特朗普违反了那个叫 gag 是吧，那个就是
那个封口令
、对对对，就是当然那个叫封口费，但是这个 gag 这个是如果是那个封口令，就是你不能够评论你的攻击那个证人啊什么东西。现在特朗普已经被罚了$9,000，那么特朗普既然是亿万富翁，$9,000当然是毛毛雨了，这根本就不在乎，他继续想骂谁就骂谁。那现在就是法官说他如果再违反可以把他逮捕。那现在特朗普既然当总统的呼声都那么大，真的把他逮捕的话，是不是又给他助选了？这是
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因为但是从目前的来看，好像现在已经五月份了，应该可能六月份明显一点。特朗普也没有大量的利用他第一次赢的那个 Twitter。还有之后他没有利用好的小视频，感觉他现在实际上也没有大量的在被新闻媒体曝光啊，还有是
曝光是他每天都是头条啊，
对，
他就是上屏的新闻呀，
对，
每天都是头条，
就没有以前那么就明显啊，或者说或者那么有攻击性，知道吧？但我现在就不知道了，可能再过一个月两个月，那真正大选要开始对抡的时候，他会不会也要大量制作各种各样的小视频，TikTok 上扔 ，Twitter 上扔，因为 Twitter 上现在用文字描述这个东西，感觉已经比较落伍了，现在都是小视频大量内容冲击，是，所以说现在
我觉得马斯克。这家伙他只要助选一下，就是多推一下拜登这个瞌睡虫或者什么东西， 老年痴呆或者什么的，都再弄一下他儿子这种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就马斯克帮他推一推，就我觉得这个拜登多的玩了，我的。
现在应该不是马斯克的问题，现在应该大部分都是 TikTok， 就是 TikTok
他说是半年之内他把楼不卖掉就关掉了嘛。
关掉了不太可能，你这我在上面还有小商店的，你这个站长你都关掉了，那人怎么活？
你都签成法律了呀，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卖啊，不卖的话就在美国就要下架了呀。
啊，现在他们说我们凭什么这样，我们宁愿关我也不卖，好像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老顾啊，你这商店得赶快想招了。
赶快找后路是吧？
哎，
但是总体来说，应该是因为这是个现金牛嘛。那个佩洛西也说了嘛，只要愿意分离出来，它就是一个好的 TikTok。现在还是个坏的 TikTok， 所以说你要把它分离。我估计最后还是有一些什么方式就把它给分离出来了，因为它毕竟现在的广告收入好像已经超过了 YouTube 跟那个 Meta 的那个广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已经可以把 Google 跟那个 Meta 都给击败了，然后大家用的大部分的方式也都是用的这个现金的方式，那就都是应该这种广告收入啊太多了，所以说他应该也是会最后也是卖掉，之前卖不掉那是因为特朗普他没有国会两院的支持，他最后你看搞了六个月好像也就偃旗息鼓就不搞那个东西，但是他要竞选总统的话，他 TikTok 可能也是要搞起来，至少在上面的小视频宣传自己啊他也会弄起来的，我要到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人工智能是怎么帮助总统赢得大选，这也是很有趣。
我讲到 TikTok， 就是前面就是美国这些高校啊各个大学抗议啊人家也在说是不是 TikTok 也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他用什么算法在，因为比如说骂以色列的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已有，但可能有一个，但是骂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也有可能有一百个，就是这个比例不成比例啊，说起来言论自由也有支持以色列的，但是overwhelming 就绝大多数支持巴勒斯坦的，那么这个就要突出以色列残暴，就杀死了多少平民儿童，那这个就是因为 TikTok 的大多数用户都是年轻人，所以就容易把以年轻人给鼓动起来让他们上街，所以这也是美国的特别是议员他们不喜欢 TikTok 的原因。
嗯，
来这边。
对，当然谢谢。哎，你说教授。
没有，我就说啊，他这个原因没法摆到桌面上，是不是？
对，但是佩洛西已经很明确说了，这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东西，他不应该随便的就被这个中共那边所控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将来的娱乐信息传播的必然方向，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什么推特上发帖子啊什么，到时候人家人工智能就造出一个 Sleepy Joe， 对不对？我靠，而且还有视频，还能现在的视频又人工智能又能够模拟那个 Joe Biden 说话，对不对？又能模拟那个谁说话，往上一推，这妈谁知道是真是假？所以说这很多有些东西现在都是很难评论啊。我们到时候就要看这个七月份六七月份之后，这个大家怎么精彩的来做这件事情，
以后是真假的别
对对，所以说我们到时候
特朗普没有出手，因为他没时间，每天都在法院这个。
对对，但是还没有到严格的时候竞争的时候，而且这次特朗普想赢估计也很困难，因为看那个竞选基金好像那个拜登比特朗普筹集到的钱多了至少 50% 吧，已经多了三四个亿了，那这个东西差距都是很大的，上一次拜登也比他多好多。
嗯，
你这没有钱，你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你这要往摇摆州拼命的投放这个广告，对吧？拼命的。
他现在就像以前那个特朗普，以前不是到处开他的拉力嘛 ，rally。那他现在这个 rally 都搞不了啊，因为他也没时间，也没有钱。他如果这个没有钱的话，很多东西就这么低规格。然后呢，还有就以前这个特朗普也吃过亏的，就是在抖音上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去，结果实际上去参加的人10%都不到，就是。这个弄得都特难过，这样票都已经抢完了，结果10%的人都不到。
对，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这个是这个未来这个科技发展，包括这次俄乌战争，不是人工智能那时候也做了各种各，都说自己赢了，都说是把对方的坦克给消灭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舆论宣传战。只是说美国媒体都把那个俄罗斯那个什么什么 RT 啊，今日俄罗斯什么都给除掉了，从来不引用他们的新闻啊，就要结束了。
嗯，好，感谢郭云泉博士、王恒涛教授参加本期的节目，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拜拜。